我们上个礼拜谈到无为法，五位白法的最后一个无为法。无为法里面呢有六种，第一个呢是虚空无为，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想不动无为，想受灭无为，还有真如无为。那我们呢介绍到第四个不动无为。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不动无为就是四禅天人他证得舍念清净之后暂时所得的不生不灭的一个境界，我们说不动无为。那这个得到四禅舍念清净的这个修行人呢，他能够永离三灾，永出八难。哦，说这个证四禅定的人呢，他可以免初禅的火灾，还有水这个二禅的水灾，还有三禅的风灾，所以永出三灾。那永出八难呢，就是他不再有喜乐来动摇身心，哦，这个叫做永出三灾八难。那这个没有喜乐动摇身心，这个四禅定呢是修行人最珍贵的一个禅定，因为所有的大乘的禅定都是从四禅定所开发出来的。好，那这里也有一个公案，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他有一天入定呢，就是入了这个四禅定。这入定之后呢，他出定的时候发觉，诶，这个头上比先前入定的时候重很多，然后一定睛来检查一下，才发现说，哦，原来在他入定的时候呢，有一只母鸟在他头上呢就筑了巢了，因为头发很长嘛，然后一入定不晓得多少时间，结果这个母鸟呢在筑巢的时候要找一棵树，很安全的树，就一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头，觉得哎，这个非常的安定，就在他树在头上呢就筑起巢来。就等佛陀出定的时候，发现这个头上被鸟筑巢了，而且这个母鸟已经向外飞去觅食，只剩下这个鸟蛋跟刚孵出来的一两只的小鸟，所以他讲怎么办呢？只要他一动，这个鸟巢就会翻覆，然后这个鸟蛋、这个小鸟呢都生命不保，所以佛陀就再次入定，一样在入这个四禅定。等他这个入定完出定的时候呢，这个果然这个母鸟呢已经把这个小鸟孵化出来，也小鸟也学会飞了，所以整个巢就空，没有东西了，他才出定。所以这个故事就是也让我们能够理解圣者他的慈悲心，哦，是这么细微的。对这个鸟呢，也是跟一切众生一样，哦，有这个慈悲的心。这个是这边相关的一个公案。那接着我们看第五个呢，是讲想受灭无为。我们看440页，无为法的第五个是想受灭无为。这个想受灭无为呢，他这里讲的就是说，在无所有处要超过有顶，哦，这个原文第二行，这个有顶呢就是指四空天的最上一层叫有顶天，哦，我们知道四空天就是空无边处天，还有这个四无边处天，还有无所有处天，还有非想非非想处天。那这个有顶天就是指最高一层，就是指非想非非想处天。那到这个地方正要超过这个有顶天，但是呢还没有。那这时候呢是止息，暂时止息一切的想。这个想呢包括初想跟细想。那所谓的初想就是无所有处天的时候呢，你就是得无所有处定，这个时候呢还有细想。那四无边处定呢还有初想，所以远离了这个初想跟细想，哦，叫做暂止息想。然后这个时候所证的无为状态，哦，我们看他白话文怎么说。想受灭无为是已经离开了无色界的无所有处定，正要超过非想非非想处定所证的境界，哦，这个是凡夫跟外道所修的。那由于先前不断作意在止息这个想， 好，包括我们刚讲的初想还有细想，所以使得第六意识的这个第六意识的心王跟心锁的功能不能活动，好，暂时呢把它停止，连第七世染分的心王心锁也暂时浮灭不起，好，因为是由想跟受这个心锁所浮灭的时候所显的真理，所以称为想受灭无为。那这里要注意的是说，我们看这个原文有一个第二行有个诸不恒心心锁，哦，不恒行的心心锁指的就是第六识，因为我们知道第六识它有五无心位，在五个情况的时候它暂时不起，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所谓的闷觉，哦，昏倒了，或者是睡着的时候没有做梦的情况，还有呢入无想定生无想天，还有入灭尽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都是第六意识暂时不起，所以叫做不恒行心心锁，指的就是第六意识及第六意识的心锁。那底下还有写恒行一分心心锁，在第三行恒行的话就是指第七识，好，我们知道它恒省思量这个恒，所以恒行呢是指第七识，好，这个这样子我们就看懂，跟这个原文对照一下，这个讲的是想受灭无为，所以想受灭无为，我们看这个定义就知道说，它还在非想非非想处定，好，也就是还在非想非非想处天，并没有超过四禅八定，所以它是指外道还有这个凡夫所修的，因为没有无我空性的智慧，所以它没有办法出三界，还在三界内。好，只是定力很高这样子而已。好，这个就是第五个所讲的想受灭无为。那这个跟则灭无为，好，就是提醒各位要区别一下，很多都是把这两个搞在一起。那第六个要讲的是真如无为。哦，所以说我们试图要来形容这个真如，所以就给它一个名称，好，叫它真如。那禅宗就是说这个啦，这个。但是不想说这个还是说了嘛，这个还是说了嘛，哦，所以他是说他这个是离一切的名称言说，哦，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是不能说的，但是我们为了要来形容他，不得已还是给他一个假名叫做真如。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说有一个真如可证，那就又落在法执上，哦，因为我们知道一切法无我嘛，好，是人无我法也无我，如果我们还有一法不空，还认为有一个真如可证可修的话，那就还是落在这个法执上，好，是没有一个真正的真如可证的，这样才是这个证件。那我们看真如无为他怎么说，441页，这个真如无为呢，实际上已经没有办法用任何的言语来形容它，来描述它，或者用任何的意识来想象它，好，因为它是不可思议境界，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能用心思不能用口意的这个境界，也就是这边写的离一切的言语相文字相心缘相，好，所显的真如境界。那尽管它呢已经超过了言语所能表达的这个极限，是无有可说的，但是呢为了要方便说明起见呢，还是得勉强给它一个名称叫做真如。但是呢这个语言文字不等于真如真实的境界，是不等于的，你只要说得出来，禅宗说说是一物即不众，你只要说得出来就不是，好，那为什么叫做真如呢？因为它离开了什么？所谓的真如就是真，就是什么？真就是远离虚妄。那如呢？就是不颠倒，一个不虚妄，一个不颠倒。真是不虚妄，如是不颠倒。那谁颠倒，谁虚妄？这里就是说，二乘人呢，他是虚妄的。为什么说二乘人虚妄？因为他以为有一个生死可了，以为有一个涅槃可证，但是他不知道 他这个涅槃就是我，我就是涅槃，还落在具身我执上面，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有修法空观，他不晓得。所以说这个真呢是远，就是虚妄，不虚妄。如呢是不颠倒，那谁颠倒？就是这个外道呢的颠倒见，所以真如是这样子来的。那为什么叫真如呢？因为他离开了外道的倒见，外道的颠倒见，以及二乘的妄见，二乘的虚妄见，这种不颠倒不虚妄的真实境界就称为真如。这个是真如无为这一段要解释的。那我们看说这个离一切的言语相、文字相跟心缘相呢，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常听到人家问说，诶，诵经啊，你诵经有没有什么功德？诵经有没有用？或者说你回向给亡者，你我又不是什么大修行人，也没有开悟，也没有见性，我诵经有没有用？那为什么我们到佛门来，我们做早晚课的时候，师父总是交代我们，诶，早上可以诵一下普门品，诵一下金刚经，晚上诵一下阿弥陀经。各位认为诵经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有用。它为什么有用？它的道理，它的原理在哪里呢？就是这边我们讲的，如果呢我们可以离一切的言语相、文字相、心缘相，这样子用清净心来诵的话，这样子的诵经它的这个功德就很大。那所谓的功德大，为什么它功德大呢？就是说佛菩萨呢，诸佛菩萨他无时无刻、无时无地不在二六时中都在放光的。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感受到佛光的加持？为什么？那就在于我们众生本身自己心清不净净。如果你当下正念心非常清净的话，那你就可以感受到佛光的加持。那我们在诵经的时候，同样的，如果你是用清净心诵，你这念心是远离分别执着妄想，就是我这边讲的课本上讲的远离名字相、言语相、心缘相的话，用这样的心去诵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佛光的加持。这个时候呢，因为佛他的开示，佛菩萨的开示，或者是他的这个所讲的道理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念的经或者是论，都是从佛菩萨他清净的自信所流露出来的。那如果我们用清净心去诵，你不起一念的妄想，好，清净心等于清净心，自信等于自信，就可以直接跟佛菩萨的这个智慧相契相应。那这时候相应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其实你诵经的时候，你这一堂诵下来30分钟也好，或者是十分钟也好，你诵普门品十分钟也好，诵下来不打一个妄想的话，就是直接把这个佛菩萨的智慧直接种到你的第八阿赖耶识里头，就直接感受佛菩萨的智慧的加持。我们说如来智慧的灌顶，我们经常有亲近密教的同修就知道，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只要听说哪一个白教、黄教、花教，不管哪一个教，有一个仁波切灌顶的时候，就是开车开再远都要去，去做什么？摸个头，灌个顶，喝个宝瓶水回来，身心愉快，觉得非常的愉快，这就是灌顶。其实我们诵经如果可以远离分别执着妄想的话，就是直接受如来智慧的灌顶，可以开启我们智慧跟慈悲的这个我们本质具有的这个佛性，就可以开发出来。所以为什么有人诵经诵到最后开悟的，就是这样开悟，只要能够远离这个分别执着妄想，这个大前提就在这里。那慢慢的，我们本来众生他的心就是念念就是生灭变化，等一下圆这个，等一下圆那个，你一下子要他静下来诵这个经，不管他多短，三分钟五分钟，你慢慢练习，如果慢慢能够在字字句句你都诵得清清楚楚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修止跟修观的方法，你自己可以慢慢训练，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相同的拜经也是同样的道理，为什么有人拜经拜到最后会开悟，也是一样的道理，用一个小钱币， 妙法莲华经，那先拜庙，拜下去，起来，小钱币再往下移，法再拜下去，有没有看过人家拜经？每一个字拜一下，一部法华经七八万字就这样拜完，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不用分别执着妄想的心去拜，一样可以拜到开悟，就是刚刚那个原理是一样的，你用清净心，好，诵经也好，拜经也好，都可以让我们的智慧的光明能够早点能够显发。那一样依这个道理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听闻佛法？这个听经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在这个《大乘起信论》也有提到，修行人他闻法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一个状态，他能够早点能够契入这个中道实相呢？他也是提到要离这个名字相、与言语相还有心缘相。好，在马明菩萨的《大乘起信论》他有提到说，如果我们能够离这个言语相、离这个文字相，好，比方说这个文字相最大家能够体会，就是说我们如果还是呢在听法的时候一直用的都是第六意识的比较、分别、归纳，好，做这种种的这个事情呢，就没有办法跟这个诸法实相相契，因为你心一直忙着分别，你会很忙很忙，纵使呢你这个解悟的能力再高，我们就说它顶多就是解悟而已。那解悟是什么？解悟就是说你只是文字上的了解，但是这个文字上的了解，如果你再有能力，你能够著书立说，你说我写一个般若空性的这个书呢，上下册一册500页，上下册1000页，哦，妙语莲花，然后那个口才非常的好，但是这个只停留在解悟的话，如果通通是用第六意识的分别执着妄想的话，它顶多就是解悟，跟了生脱死、开悟解脱了不相干。那跟这个解悟相对的呢，就是证悟，这个证悟呢，就是真功夫了。好，就说我们看佛菩萨他的开示，经上明明白白这样讲，然后呢我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真正实践到了，真正见到了，这个就是证悟。那你说证悟跟解悟怎么分辨？很简单，不是看他这个庙盖的多大，大殿多大，不是这个，更不是他的心中有多少，不是这个，或是他的佛行事业做得再大，都不是这个。怎么看？看他在呢这个面对这个世缘的时候，就是面对这些五欲六尘的时候，他会不会动心？会不会起烦恼？是不是真的能够如如不动，能够解脱，能够自在？这个才是真功夫，我们说他是证悟。这个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了脱生死的心，真正的清净，不生烦恼，这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就是证悟的部分。那解悟呢，只要你这个聪明才智还可以的话，其实努力一点，世间的人都可以做到的。好，这个是解悟。所以这个文字相呢，就是说我们第六意识用这个分别心去修正，去玩弄这个语言文字，它就永远停留在解悟，没有办法契入这个诸法实相。所以我们看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他有没有证悟呢，就是看他对这个面对境界的时候能不能不生烦恼，他在行住坐卧当中其实不用多说话，他自然表现流露出来就是不执着，然后解脱自在的，用这个来判断。那这个文字像，这个语言像也是，我们常常就跟着这个声音赞美我的，好，我就心生欢喜；毁谤我的、反对我的，我就心生这个嗔恨心，都是随着这个向上这个言语像在转。那心缘像更是一边听一边分别，哦，这个跟我想的不一样，这个跟我上别的课那个师父讲的也不一样。就忙着分别，所以在听法的这一座听法上，如果我们心能够如如不动，安住在这个第六意识 无分别这样的一个心念上的话，才能够做到这个听法的时候能够远离这个分别执着妄想，就是在修这个定。那我们字字句句都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实就在修慧。所以你一堂法听下来呢，也是一样在修定修慧，跟你在诵经的时候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自从上课以来也是，好，如果我们在听课的时候急着要问说，诶，这个好像有问题，我急着把我问题记下来的时候，其实台上的师父也好，老师也好，他讲的时候再往下讲你就听不清楚了，然后等你要问问题的时候，问题又没有想得很清楚，所以讲也讲不出，讲不清楚你自己的问题，然后等师父再回答的时候你又听不进去，因为跟你讲的你要问的真正的那个问题又不一样，所以来来回回呢，就错失了很多的机会，那也浪费很多时间。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就是放下我们的身心，用宁静的心，好，用这个第六意识尽量保持限量静去听，你能证多少，能听懂多少你就听，真正有问题你就稍微做个记号，回去呢好好想你这个问题是什么，好好想，然后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呢，你就反复的，现在都有录下来嘛，你就反复的听再看，其实这一段可能跟你学另外一堂课、哦、有相关的，你再听别的课，然后反复的听，听完三四天之后，可能你这个问题自然就找到答案，因为你经过自己这样一段的努力，这样子的这个思维之后，你找出了这个答案，将来对你是非常深刻的，而不是说常常听到哪里有问题马上就是把问题抛出来，然后人家解答的你可能没有办法受用，因为这个是深入性的问题，你自己用多少功，将来你的收获就是相同的、哦、常常我们在这个学生时代也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哦、就妈妈就叮咛你说、啊、要看看这个弟弟的功课，这数学不会他就拿来不会，这题不会，说哪里不会，就是不会，说啊，那你这个是在问什么，题目连看都没看就不会，因为题目太多他就不想看，一样，意思是一样的。你没有仔细去深入的话，你对这个题目的理解度就有限。等一下，人家即使再怎么回答你，人家的跟你没有相关，入不去。好，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记下来，然后你反复的思维，自己从当中去找答案。但是呢，如果还是没办法，还是真的不行，那当然你要求这个，跟就是善知识的指引。那也是很好，但是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如果自己能够多思维的话，那当然不一样。那也有人常说，那不是叫我多思维吗？那跟刚刚那个诵经的这个远离分别执着妄想有没有冲突呢？好，这个是没有冲突。刚讲的意思是说，你在诵经的当下，你就是不要去分别这个法义，也不要思维法义，都不要。就是只要送过去，字字句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样送，然后这个诵经的过程当中不要起任何，不要打任何的妄想，这个是诵经修定跟修慧。那你下座之后，你在思维法义研读这个经典的时候，你怎么样的思维，怎么样的分别都是可以的、哦、这个要分开的，诵经归诵经，研读经义研读法义是思维法义是另外的、哦、要把它分清楚。那这一段呢，就是其实很重要，就是很多我们修行人啊，不管你初学也好，久修也好，很多都是在这个地方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们提出来。那这个东西呢，在这个广论的地方啊，他也有提到，就是断气三过，他就是用呢这个器皿呢来比喻在听法的时候的三种过失、哦、同样的道理。第一种过失就是这个杯子啊，我们说我们来听法就像这个法水这个甘露一样，那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法器，像一个这个杯子一样要来盛这个法水，可是这个杯子呢，你虽然人坐在这里，可是你是倒着的，不是向上，开口不是向上，你怎么装水，这个法水不入，它都是倒着的， 杯底朝上，所以没有办法承受这个说法者他的这个法水，这是第一种状况。那第二种状况就是说，他虽然开口朝上，可是呢，他内部是染污的，是脏的。好，比方说我们就是带着我自己的见解，我自己的看法来的。你讲什么跟我的见解不一样，我就不要，不是我要的。好，这是内部遭染污的，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开口也向上，杯子里面也是干净的，但是呢，底部是漏的，所以呢，水也没办法沉。哦，这个是广论在提这个听法的时候的三种过失。这一段呢，常常在其他这个佛学院也好，或者是很多佛法课程也好，很多法师都引出来用的，就是看到呢，目前因为佛法，你说这些法宝实在太容易得到，跟往这些科技发达的原因。